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去年8月以来，美国发生多起引发全美国乃至国际间关注的重大的警民冲突事件，包括密苏里州福格森镇的黑人少年被白人警察打死，纽约和佛罗里达接连发生警员遭枪杀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巴尔的摩市民抗议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黑人男子后爆发的暴力冲突事件。这些重大的公共事件激发了各方关于美国警民关系紧张以及如何化解的讨论。美国警民关系紧张由来已久，为何近年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呢？其深层的原因是什么？缓解的途径在哪里？中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异同之处又在哪里？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社会学家龚晓夏博士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而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晓夏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警民冲突，这么关系这么紧张，它的深层原因在哪里？请您从这个种族方面呢、社会方面、枪支方面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现在其实这是应该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所谓警民关系紧张啊，也就是警察跟黑人社区跟下层黑人社区关系紧张，所以这是两个话题呢，一个是种族的问题，一个是这个收入差距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种关系紧张其实是由来已久，从60年代开始我们就一直能看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里头呢有特别多深层的社会学问题。那这种最近这种紧张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是就是说积累了多年之后由一些政治引导爆发的。所以你说那个就是警察在这个贫穷社区执法，你要执法的比较严的时候，因为社区里很多，这是很多枪，罪犯很多都有枪。那么呢，警察如果不是不小心的话呢，警察会被打死很多。2012年的数字我们看到，警察打死了400多人一年之内。那么警察被打死了70多人。所以你要从这个比例上看，你知道警察执法还是挺危险的。而且在这个社区里最大的，
我查一下这个被打死的400多人有没有这个就是在种族的这个比例方面，
超过一半是黑人。在芝加哥什么那些地方，在黑人社区里75%-80%是黑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数字上看呢，你要看到就是这个黑人社区里被打死的就是黑人啊，基本上是黑人之间被打死的。在美国的那个被打死，就暴力出现暴力被打死的黑人中，超过80%是被黑人自己里头的罪犯打死的。而拿起枪打死罪犯的人呢，最多的还不是警察，是黑人社区里自己自卫的人。
是，那我想请教连朝，我们看到了两张照片哦。最近这个在德州发生这个维克市的这个摩托车帮派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有人直接把这两张这个警方执法的照片来对比。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这个在密苏里州的佛格森市，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照片里头有一个黑人。一个少年呢，他正要回家，但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呢，却被这个好几个荷枪实弹的这个穿着这个重武装的警察拿了枪指着他。这是在密苏里州的佛格森市的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第二个是看到德州的这个威口市里头，这个两个白人的摩托车帮派互相火拼，而且杀了9个人之后，警方在执法的时候却没有荷枪实弹，而且呢，那几个白人还坐在那边玩手机。所以说，我想请一下连朝，这个是不是对于这个警方的执法的确有所谓的这个种族上，他觉得看到白人，我都觉得你比较不危险，即使你刚刚才杀了人；看到黑人呢，即使你没有带武器，我还是会觉得你很危险。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那么我刚才想谈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深层问题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深层的问题啊，实际上还是一个权力这个能不能得到有效制衡的问题。因为哪怕是在民主国家，权力如果得不到制衡，如果我们放松警惕，它都有可能滥权。因为这个权力本身就像一个自己延伸的一个怪物一样的，你没有制衡的话，它就无限的会往下边延伸下去。包括在民主制度下边，民主制度的你之所以能够控制它的，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制，社会机制来对它进行纠错。在这个问题上，在美国是不是有种族，在执法上面是不是有种族歧视？刚才晓夏谈了几个数据，我看的这个数据呢，比如说被警察打死的，在过去10年中间， 打死的，其实上白人是占多数的。白人的却打死的白人是2150多名，那么黑人呢是1130多名，就总的数量上面是黑人打死白人打死的多，黑人打死的少。但是呢，你要看他人口比重来看呢，那么黑人的比重很明显的要超过这个白人的比重。同时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黑人呢，他这个在这个社区里头犯罪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你这个群体犯罪率比较高，你可能这个西检啊或警察对你施暴的这种可能性也就会增大。但很多情况就像小夏说的，那的确是在去年打死的这个120多名这个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打死的，其中差不多50几名是，就是平均是57名警察被这个罪犯用枪打死的。那么就是美国的情况和中国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因为美国的这个枪支大概有3亿多条枪支在民间，这个枪支这个是老百姓非常看重的一个这个权利，枪支在很大的程度上让我们之间强者合作减弱者之间啊实现了民主化，
所以就是等于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一把枪，如果平均下来的话，
啊、是就是说他这个警察呢经常会碰见那个袭警的情况，就很多是在这像一种这个袭击的这个方式，在纽约我们看到两个警察被打死，就他们停在这个车里头，黑人走过来，砰砰砰两枪打死了，跑掉了。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他在执法上面呢，他采取的做法可能也就比较暴力性的。但是呢，这个里头呢，我觉得也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忽略的，比如说很多没有武装的，像最近在这个俄亥俄那个俄亥俄那个事件，对吧？最近判决的那个事件，他是一个什么？两个人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吸了毒，这个发了疯。然后呢，警察收到这个警报，他那个汽车的响声啊，像是这个打枪，就是他那个车可能不好，这个 backfire， 他们叫 backfire， 他以为是这个带有枪，结果呢，警察60多个警察出动去追他们，他们因为吸毒，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警察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最后呢就被打死，打死这个引发了很多很多问题，就是说这里头啊，他不是说。仅仅一两句话用种族就能够概念出来的，就能够。
其实另外你提到这，我也想提到说，其实另外一个讨论话题除了种族之外，就是警方的过度执法的部分。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一段影片啊，这个是在这个维吉尼亚州的 Fredericksburg， 也就是离我们这开车差不多2个小时车程那个部分。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这个黑人的男子驾驶呢，他因为开车到一半中风。他中风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车辆，于是呢他就撞了旁边的车，又穿越中间的这个分隔岛，然后最后撞到路边就停了下来。我们看到他其实中风了之后他就没办法动了，但是警方不但用这个 taser 电击枪去电他，然后又用这个 pepper spray 这个胡椒喷雾去喷他，明明已经看到说他是一个不能动的人了，
难说明明这些明明不知道，
对，所以这是警方的所谓还在调查，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做这个事情的警察目前是这个停止在调查的阶段，所以到底是警方有没有过度执法，也在经常的在所谓的很多的不同案件里面来做讨论。我们看到后来这位男子，他后来好不容易下车之后，就整个人躺在地上不能动，因为他已经中风了。所以说，我想请教一下小夏，就是说除了种族问题之外，警方不只是对黑人，他对很多其他种族。是不是也有会有一个过度执法？因为警方觉得说，我担心你会袭击我，所以我本身以更强大的武力先来压制你，这样的概念。
我现在是先说刚才看的两个照片，我还想说一下。这个照片上，我们能明显美国的警察是分很多类的，是不是？你那个州有州的警察，地方有地方警察，美国警察是地方管的。所以每一层政府都有自己的警察。我们可以刚才看到，就是在这个福克森那个呢，明显是防暴警察。他那个警察就是说已经在处理防暴事件过程中就带着所有的这些警察平时上街哪单。我们在美国除了有暴力事件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警察穿那样的东西的。所以那个是警察已经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中，正在等待被袭击，而且被袭击了很多次。所以这个时候呢，防暴警察他的自动呢就是说，我不管你什么，你先停下来，你停下来再说。而另外旁边那个呢，显然穿的衣服什么都是地方警察。那地方警 察受的训练不是那么多的，地方警察就说哦，你们要不打了停下来，所以要再来比如州的警察来，或者是就是这个专门培训过的警察来，他们又会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刚才两张照片是没有代表性的。我觉得警察过度执法，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就是说在美国，我因为美国中国来对比两边，我觉得美国警察其实不就是过度执法的情况并不普遍，因为像我们在美国就是犯法的事都就是大家都有超速的时候，我是超速很多次。那么你超速过来以后呢，第一件事你把车一停在那，我们有一同学就是说刚来美国不懂，下了车转身跟警察跑过去，警察拿着枪就对着他，你再跑我就打死你，因为警察不知道你有什么。
对，
所以你的规矩的做法就是两个手搁在这个方向盘上，他能看到你的双手，那么就没事儿，他就好好跟你说话了。你一旦把手藏起来，那他不知道，而且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好多次，是不是掏个枪就把警察打死了？所以呢，这个中间我觉得警察在执法中，他处于高度警惕状态。有时候呢，你偶尔一个镜头一下拍出来，好像警察拿着枪对人，很可怕的样子。我也被警察拿枪对过，因为是超速超的有点多，所以但是这种情况吧，就这么说呢，就说你要在当事人经过那么呢。有人会觉得比较害怕，有人其实也不觉得，但总比中国的就是我们看的辽宁那些警察说过来拿一长棍子给你一棍子，这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小夏，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想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刚才韩先生也提到说，中美这个就很难对比，因为美国的民众有很大的一个拥枪权啊。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呢，其实这个警民关系紧张也是由来已久了。那最近的例子就是一个欧博的事件，还有这个黑龙江徐春和的事件。那么这两个事件现在好像看来正在变成烂尾工程。所以您觉得中美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比性？
警察就是警察，警察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的，全世界都应该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没有警察是没法生存的，除非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军队专制的国家，是不是？所以这国家武装呢，哪都有，警察是国家武装的一部分。所以从这点上当然是有可比性的，但是美国警察有非常严格的法律。美国的警察怎么执法，就是因为美国公民有告状的权利，很容易，而且现在这么多摄像机在这，什么地方一弄不好的警察就被告一状，赔得很惨的。巴尔的摩是去年，就是巴尔的摩市是市政厅赔了多少，6000多万还是多少，一共是
很多，
我记得是赔了很多钱，就是因为警察过度执法把人吓着了。
那连长你有补充？
我觉得这个警察在中美之间的警察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首先美国的警察是地方的这个管理的，联邦不管这个警察，那么而且呢，美国的警察主要还是服务性的居多，那么这个犯罪啊，这违法治安都是相对来说是比重比较少。最近我刚才跟一个这个搞警务工作的这个朋友谈起来过，他60%的时间是社区服务，20%时间是解决一些个纠纷，然后真正是10%几的可能是处理这个犯罪的行为。这个，而且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警察，这个中国的专政机构啊，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这个是中共的这个维持它专制的一个工具。这个从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是吧？这个做警察的也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维护中共这个专制，无限制专政铁拳，我们来执行。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不一样。美国不是这样，美国这个首先是社区服务，维持治安。中国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带有很强的这个政治。
林长，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刚刚提到说美中之间的差异，你有种族的问题，在中国的警民关系是否也有种族的关系呢？
中国肯定是没有种阶级关系，对，
阶级关系。
你要是底层的垃圾这个人口，那肯定你的待遇和上层的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权贵，我爸是李刚的这样的待遇，绝对是不一样的。
我倒问过我们社区一个警察，挺有意思的，你主要工作做什么？当时他说那个，哎呀，这很头疼。两口子打架，女的要把男的赶出来，男的不肯出来，他就要去解决这个，而且进门都要非常礼貌。你知道美国的警察 你美国警察没有逮捕证据或者没有紧急情况是不能进人家私人领地的，人家打死你也没办法有时候。所以呢他说这个每次都非常头疼，进去要说哎呀先生女士你们这怎么怎么样，我们请你，我能进来吗？你请你进去，进去以后两边听，听完以后呢他成天就听两口子吵架，就是
有点像是居委会大妈一样
啊，差不多
差不多有。
但是这美国因为在婚姻案中一旦是两边离婚那个分居的时候呢，有一方是可以把另一方赶出来的，但是另一方经常不愿意出来的，这是他处理最多的事情。
韩先生，您刚才那个发言让我想起来，这个新华网人民日报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有发过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谈这个美国的警民关系。那他中间有提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美国的警察呢，误将这个正义的化身呢，权力过度放大，把普通老百姓当做一个潜在的这个敌人。您觉得他这个分析有道理吗？
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也就是美国现在白宫、美国政府现在想改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那么就要改变所谓的你是一个勇士，你是一个战士，而不是说你是首先是一个护卫人，你是民众的护卫人。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在首先要意识形态要发生变化，你不是在那儿真正执法打击犯罪分子，你的第一任务你的职能是保护民众，你是他的这个守护人，这个 guarding 所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讲法，这是他们放在最前面的一个采取的这个措施，改革措施。当然他有很多其他的改革措施，但是这个就是来防止美国的警察滥用权力过度执法的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节目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上海的姚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上海的姚先生您好。上海的姚先生好，我们请新疆的马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新疆的马先生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把美国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警民关系介绍的非常透彻。在这里啊，我有很多原因造成这番民愤，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美国的自我呀自由过了度，结果呢就是想保护大家的自由，结果呢往往被少数的犯罪分子给钻了空，就是因为他们的胡作非为造成了警民关系的非常激烈。因为保护自由的同时呢，大家都跟着受牵连，就拿那个整个城市都在戒严中，结果无辜的人呢受到非常的牵连，等于说大家都陪着这几个犯罪分子。警察呢他是过度执法，过度执法呢是因为他太紧张了，因为美国那个枪支啊就是容易造成把事态过大，再加上媒体呢也无形中把它不停的报，就这一点点报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好，谢谢新疆的马先生，我们请小夏点评一下好吗？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警察是不是制度过度执法？我就给举一个例子，巴尔的摩的案子出来以后，那巴尔的摩那像是暴就是这个动乱了，可以这么说，骚乱出现了之后呢，那么警察就开始很小心了，因为六个警察被告上法庭了。那么警察小心呢，结果是导致在最近，就是说最近这一个多月以来啊，巴尔的摩的警察逮捕的人数比过去同期少了30%多，同时呢谋杀量增加了1倍多，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看着警察执法，他不执法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现在这个警察不是说不执法，但是他就说每件事情我都小心一点，每件事情我都稍微靠后一点，不要这么冲上前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受害最大的是社区里头的人。所以你看到就最近刚是上个月吧，好像是就在巴尔的摩那个社区里被打死了，我记得是打死了19个人，就犯罪分子贩毒啊什么各种事件中。那么平时在就是过去同年同期呢死的好像是6个人，就差不多这样。所以呢这种就是说警察如果不执法，或者是缓慢执法，或者是不非常积极的去执法，这后果是更加严重的。
韩先生，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其实也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像比如说去年年底奥巴马说他要向国会申请2亿美元的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作为一个试点城市，采用这个佩戴摄像头的方式来在执法的过程中佩戴这个摄像头。那您觉得如果深层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这些表层的 方式采取了以后有没有任何的效果？
我会有一些效果，因为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啊，已经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那我前面说的那个意识形态，不是意识形态，就思维传统思维这个改变，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就是一个教育这个执法的这个人员，那么应该要合理的执法，按照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来进行执法。那么我觉得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佩戴这个像这个摄像头呢，已经开始了，已经很普遍了。
刚才我们看那个影片，就是警方自己的摄像头拍下来，
那个已经很普遍了。那么奥巴马只是要加强一下，要更多的那个佩戴这样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还需要更走往前走一步，那就是在至少联邦应该要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方针，在什么时候应该可以使用致命性武器，什么时候不能使用致命性武器。比如说在逃犯他没有武装的时候，他逃离这个犯罪现场，他对警察没有构成任何的威胁和伤害，生命没有构成威胁和伤害的时候呢，不应该采用这个致命性武器。像这些东西啊，我觉得都应该要更严格的执法，保障的这个法律，保障人的生命。首先我觉得无辜的人的这个生命不会轻易的没有经过正当法律被剥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小夏觉得美国司法系统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做得更好的？
能改进的地方当然很多，尤其是每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地方法律和执法机构都是地方性的，所以呢，你就是很难统一的说美国的警察就这样，美国的警察就那样。在穷的社区、富的社区，警察是不一样的，而且警察的各种成分组织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想如果跟中国观众说的时候呢，恐怕这是要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不能统一而论，没有美国警察就有地方警察。
是。
好，请韩先生，我们最后一分钟，请您来给我们就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好吗？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执法需要还是回到前面这个话，就是如果是任何的这个权利，我们不加以这个制衡，不加以监督，都有可能滥权。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个民主的机制，通过法治的机制来加强对这些权利的监控。那么中国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有更远的路要走，美国当然也要需要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法治和执法这个机构。那么中国呢，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加快步伐，真正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小夏最后20秒。
我这就是最后这里有一点嘛，我觉得中国要就是跟美国那个要看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警察本身，这个警察本身是不是他只是一个执法机构，他不是一个权力的化身。而中国的警察经常就把自己当作权力，他就是权力的化身，所以下去呢就出现很多执法的问题，是这么造成的。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美国警民关系紧张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股市为何突然大涨，以及中国在拉美国家的战略经济投资，欢迎您准时收看。
而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